我是玉萍。那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世界心理健康专题网页当中，有说过一句话，说呢，良好的心理健康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呢，全世界依然是有1/8的人有着精神健康的状况啊，这可能会影响到身心灵的健康跟个人的一个生活生计。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跟青年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影响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谈一谈ADHD 就是过动症的问题了。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这个 科学老师薛玉哲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咯。老师你好。
各位朋友好，各位听众的那个大家好。我想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或许会是在很多听众朋友方面会常听到的，比如说这小朋友是不是有过动啦，是不是有注意力不集中啦，甚至我们刚刚所谓的 ADHD 啊，它事实上它是英文整体缩写进来，它的全名应该叫做注意力attention disorder， 就注意力不集注意力异常，然后它还有过动的现象。好，那我先回到，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在常听到这种过动，常听到很多很多，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先跟各位听众做一下科普知识的建立，就是说它到底这个疾病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我们大脑比较位近靠近额头部分那个地方叫额叶，那个额叶呢主要是负责比如说我们对一些东西的认知，比如说我们会去学习到新的东西，我们会认知到这个东西是安全的，这地方是危险的，那是有额叶在负责。那另外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叫基底核。那基底核你去听它的中文名，就是它在某个地方的底部，它就是在我们大脑的底部，它主要是负责运动的协调。好，运动的协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起床，我们要起床，我们就好，我们就起床，我们想要坐下，我们就坐下。那基底核呢扮演这个角色，就是说好，让我们的动作可以起床的时候不是你跳起来的，那你坐下的时候可以安稳坐在椅子上，不是突然砰直接下去，然后或者是在坐的时候不小心坐到地上去。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就是小脑。那小脑可能大家说哇，我知道跟平衡有关。那事实上这个小脑呢，它除了跟平衡有关没有错，可是也跟刚刚讲的叫基底核跟运动的协调是有关系的。只是小脑它负责的运动协调是负责在比如说在跑步啦走路的时候，让它可以很顺畅的完成这种行动的动作，不会走一走然后突然这边转圈圈，走一走会突然跌倒，或是跑步的时候不会跑一跑突然就摔倒，或是它的速度是突然暴冲的。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在听完我对这三个地方，就是我们大脑的额叶啦，大脑的基底核，大脑脑部的小脑这三个区域的功能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这三个区域的功能有问题的时候，例如刚刚我所讲的额叶跟认知有关，他知道哪些地方是安全，哪些地方是危险，因为我们经过学习嘛。可是他只要这地方有异常的话，他可能会分不清楚，这地方虽然是危险的，还是给你冲过去。好，这边一滩水，还是给你冲下去。然后呢，你会发现说，走路人家就做得好，走路就走得好好的。他怎么一边走路，一边会走在那种路的旁边？好，有石头，那个就是有那个阶梯的部分，他怎么会故意走那边？然后不小心又摔倒了。然后或者是你会发现说，他有时候动作会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东西呢就不小心，人家可以好好的把一顿饭吃的好好的，他会撒的整个桌子全都是。
那不是调皮吗？
对对对对。然后还会出现说，他今天怎样？突然坐在那边坐在好好的，可是不小心就屁股啊晃来晃去，然后突然又砰就跌在地上来了。所以你有发现在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认为说，刚刚玉萍所提的就是就是很皮嘛，这个小孩子就是那么皮。可是往往会忽略掉可能是脑部的这些结构，它在发育的过程，我跟你讲在发育的过程它可能比较慢去成熟。为什么我会提到慢育成熟？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包含医生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学家或是医生在讨论的事情，说到底我们要把它叫做发育迟缓还是叫异常。因为所谓的异常就是它本身就是个疾病，那发育常是我们给它时间，我们给它时间，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可能会改善一些。好，那这两派目前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可是大家会往往会有一个结论说， 这样的一个注意力不集中，基本上跟我们脑部的结构跟正常来比，的确是不一样的。的确是不一样的。那这的确不一样，就是我们脑袋里面会有一些负责传递讯号的物质，这样讯号物质就是一个叫做多巴胺，一个叫做那个正肾上腺素。那尤其是多巴胺，可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他们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常听过，比如说有些疾病啊，有些疾病可能是多巴胺的浓度太高了。哦，就是我们常听到会有些幻觉、幻听这些疾病，有些疾病是多巴胺太低了，而这多巴胺太低的症状，在这种 ADHD 这种过动症的孩子的脑部里面是很容易被监测出来的。所以，我拉回到药物的部分的话，很多人说，哎，有些医生他会建议说吃药，其实这种吃药的逻辑就是他把脑袋中这个多巴胺这个神经传递物质，它低落现象把它调回正常。那这时候听众朋友就想说，那调回正常要干嘛？其实我们脑袋齁，它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神经网络，而这神经网络呢，它需要很多很多的讯息。那我们刚讲的多巴胺就是负责我们刚刚讲认知行为啦、运动的协调很重要的一个传递的讯号，而这讯号就是在这些的人的状况里面它比较偏低了，所以有时候会透过药物来去做一个调节。但是这个我必须先讲，这个部分不是说哦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吃这样的药物，而是必须经过专业医师的评估。因为有时候我们常会听到很多家长说怎么办怎么办，老师那个回来跟我们讲说你的孩子要不要去接受一下评估，这还好哦。有些老师说这个孩子可能需要吃药了，哇，那个家长有时候心里面的压力是很大的，会很崩溃的。对，
因为现在老师哦其实还蛮警觉性还蛮高的哦，所以我们看过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在幼稚园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会有调皮啦，然后呢就是刚刚老师所说到一些现象哦，老师观察之后呢就会提醒家长说要不要去评估。像我小孩呢小时候也曾经被老师说要不要去评估一下哦，因为觉得好像有点这个调皮或者是说这个过动啊。但是啊就是小孩子调皮也无所谓啦哦，因为你不调皮反正就是很多家长会认为说你不调皮的话好像就是他就是大脑的活跃度好像没有那么好，就是人家说越调皮的孩子就是越聪明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知道就是很多家长会这样，就心里面如果是说要去评估一下的时候啊，他可能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些的挣扎这样子。
对，就想说我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正常，或者是有些爸爸妈妈甚至尤其是母亲好像说哎，我会不会因为我在怀孕的时候怎么样了，所以造成我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其实对于妈妈的，事实上对于妈妈的压力是很大的。只是妈妈往往就是我们常讲为母则强，为母则刚哦，就是往往她就会把这段情绪把它压着。事实上，她内心是很备受挣扎，尤其在国小啦、国中。那你去想，国小还好，到国中其实再加上青春期，哇，那个有时候小朋友的行为模式就会开始出现一些更放大的行为哦，包含故意跟你作对啦，故意跟你唱反调啦，这些等等等等。我们在有些老师他会把它认定成所谓的偏差行为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回来去想说，那到底我们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有时候想想说哈，如果大一点才去评估的话，可能会觉得说，那倒不如小的时候就去评估一下了哈。所以如果说幼稚园的孩子哈，如果老师说哎去评估一下，我觉得倒无所谓，就去评估。然后像是我孩子嘛哈，他就是评估之后就发现没事啊，常常就会有这样的状态这样子。
对，因为就像刚玉萍主持人讲，可能没有错。事实上，评估这件事情，我们不要把它想压力过大，因为我觉得就像有点像健康检查，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做健康检查，因为我怕检查之后可能会出问题。
对，没错，我就会这样有障碍。
对。那小朋友其实应该这样讲，这个 ADHD 它的疾病，往往在统计里面会发生说，它在七岁以前基本上就会启动他一些症状。那我先提到我们在整个在美国的精神学会，在这样的孩子症状通常在七岁以前哦，他可能就会有很明显的注意力不集中啦、过动啦或是冲动。但是我先讲哈，他不是只有单一个就是叫做注意力不集中，他是多个症状同时出现而且持续一段时间。那所以在 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在学前教育的时候，其实只要当幼稚园老师比较新发现的时候，或他提出一些讯息给你的时候，我们就像不妨我们就到专业的教学医院的医生那边去做一下看诊，让医生去做一个鉴定。那这种也不说鉴定，就是让医生去看一下这个孩子的状况。那有时候医生他通常会直接告诉你说，这个孩子可能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因为毕竟专业医生他们也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一看大概就可以了解。那通常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我们往往会以规矩的好坏去界定，这相当的危险。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孩子他就是很容易被会误认为说是过动症，那就是因为在课堂上面他们好像幼稚园啊，就是他们好像不太受控，然后他们很爱讲话，
对，
爱讲话，然后会起来动一动啊，摸一摸这样子，然后就被误认被老师说，哎，是不是有过动症的问题了哈？但是千万不要紧张，有时候只是成长过程当中啊，小孩都会有那种不太受限于课堂上面的一些规矩。
因为以现在的整个教育的一个环境来讲，又跟我们在以前的教育模式很大不同，就是现在的资讯量太多了，所以当然在教学现场，老师们也必须疲于奔命，很辛苦的去准备各式各样的教材。但是孩子并不是百科全书，他不可能说所有的东西他都完全都很集中精神，包括就是我们大人也是啊，
对呀，
有时候我们回头过来去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大人我们并不会每一个东西都有兴趣的。
哎呦，对，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你看我们大人现在连那个都被影响，社会影响有没有？就像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光声光效果，
是啊，
然后呢我们都很喜欢看手机，
对，
所以现在很多大人也是啊，就是他看完手机之后他完全没有办法静下来看书，
对，
然后小孩也是，他如果说从小啊爸爸妈妈让他接触手机，然后他在学校里面教学现场当中啊，他就很容易就是说他对于一些很静态的东西他就失去了兴趣。
对，所以刚好讲到这个，其实现在我们以前可能会想说，哦，只要把三 C 产品做个限制就好。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从国小开始，尤其是在中年级以后，他们开始会有电脑课。那电脑课当然就是开始教他们一些电脑的一个包含程式的简单设计，或者是我们的电脑软体上应用。可是包含了他们现在的寒暑假的作业，事实上有时候透过线上来去进行，所以有时候就变成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跟这种数位的东西去切断。那加上目前国家的教育政策，它也朝向这种数位化的方式处理，所以包含国小，你知道吗？他也去推 VR， 那也去推 AR 这些会动的。当然，你知道看到一整班的同学，他每次在上静态课，他就会这几个这不专心不专心不专心。可是反过来，他去上这些有动态的这些电脑的 VR 的课程的时候，哇，你知道吗？就会相当的专注，
对，
相当的专注。那所以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我们看到手机里面的，比如说我们会习惯去看这个影片，我们很不习惯去看，慢慢不习惯去看这些文字的说明。其实回头过来去看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大人的所谓的应该说同理心，不能够说是容忍度，我就以同理来讲，应该要回头过来去同理这些孩子，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更小嘛，很多状况还没有被塑造好，所以他们自然会有发散出去的现象。
对呀，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不用太担心了哈。但是哈，该评估老师如果说观察一下，就是说平常的行为的话哈，如果说孩子是不是要去评估一下，我觉得建议啦，还是可以去评估。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分几个问题。假如说孩子的状况真的是影响到别人很严重，那也发现说这孩子不管是哪个老师或是哪个人来看的时候，包含父母本身来观察的时候，都发现真的有所谓的活动力注意很不集中状况的时候，我倒觉得不要去排斥这种所谓的治疗的这一块。其实治疗不是只有口服药物，还包含比如说透过行为，对，行为上的这些治疗其实都是很棒的。那这行为上的治疗其实慢慢的会随着他长大的时候，他慢慢的会认知开始，经验开始累积多了，然后他自己就会反思回来去把他 把它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因为哈，我们之间我谈到这个主题，除了刚玉萍主持人他所提到没有错，我们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这是对的。但是相反的，假如说真的是有状况的话，他这状况其实并不会因为长大而就变少。
哦，真的吗？
对，
我之前都听人家说那个长大之后就会变好了。
对，一般就是想说，哎，可能等他长大一点，可能就好一点。可是前提建立在他脚症状不是那么轻微，他可能只是在正常跟这个 ADHD 的线之间的这样的孩子，他是 OK 的。可是假如说他是已经属于比较严重型的，他的这些脑袋里面的讯号是不稳定的，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接受完整的治疗。因为事实上在台湾齁，它有一个数据，是目前台湾的治疗里面，事实上接受完整治，应该说有 ADHD 的部分大概占的比例是 9.02%， 在2023年10月。然后大概只有 1.62% 的人去接受诊断哦。有 9% 多的人有 ADHD， 然后有 1.62% 的人接受诊断，可是就只有怎样，就基本上只有一 person 基本上会有接受完整的治疗。所以也就是说100个人可能有10个人会有这个症状，100个人有10个，其实这个比例事实上还算有点高一点。然后但是这十个里面就只有一个有接受完整的治疗，那剩下9个可能就会到成人产生成人的 ADHD 的一个症状。
所以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就是说以前对 ADHD比较不认识，我们那个年代，
对啊，
所以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完整的治疗。
对，那时候想说，哦，老师说我不专心，那我就专心，就这样。然后，可能我静不下心来，我可能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啊，外在一些方法。然后，可是有些人他会发现说，我都这样做了，可是我还是，尤其在以前就是，成绩嘛，哦，成绩的表现就是不如预期，然后也很懊恼。那你懊恼的时候，往往他就会伴随其他的，比如说像忧郁啊，这些负向的情绪就会被跑出来。好，所以有人是到长大以后，他自觉，他发现说，在成人 ADHD 呢，基本上，我们在国医院里面，他有提出他有9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说，他可能做事呢会虎头蛇尾，刚开始就觉得哇，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结果做到中间就没了。或者是他会眼高手低，我就觉得说，哎，我应该 OK， 就中间还是没有办法完成。那另外就是他的情绪是不稳定的，然后另外就是他经不起人家给他的一些的批评，因为他基本上他觉得说人家批评的时候，他的挫折忍耐度就没有办法很大的忍受。那这些往往就是所谓的这个成人型的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些现象，而现象往往我们只要没有把它特别去理清的话，都会误以为说这个人的个性问题，可能他小时候就没有
不是
有
老师刚刚说到的，像是注意力不集中，我相信很多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有一些还会有冲动的行为，然后呢组织跟计划能力很差，就是可能就是有些人就很大魔啊烂魔嘛，
对啊，
对，然后还有多、
就是、
好动
放懒，
对烂魔这样子，然后就是做事很拖刷，就是会拖延，然后情绪会波动啊，有些人还会有记忆上面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忘东忘西，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会去避免一些难度很高的一些任务这样子，或者是有低自尊跟低怀疑，这些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状况啊，成年人。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症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回头看孩子的时候，我真的说实在的，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大人，我觉得对孩子这样的行为，我们就可以比较不会那么压力这么大。而不是，当然也不是说哦，因为我们就这样了，所以孩子就要这样，而是应该这样说，我们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都有自己很特别的的长处或者特别的能力在。那比如说有人会对某些的东西他的敏感度就很高，那有些就是反正不是属于这一项的，他就把它 放过去。就我常讲，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媒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特定的事件，哎，我们眼睛会定睛下来看，可是对那些可能我们就没什么兴趣，就直接这样看过去。
哎，
那你只要把它定义成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那叫严格
每个人都是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 ADHD 哈，基本上我们常讲这些精神状况疾病有分所谓的高功能跟低功能型，那所谓低功能就是真的是已经到了疾病很严重的状况，那个绝对是看得出来，是必须要经过矫治。但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一般都属于高功能型。那什么叫高功能型？就是它不是百科全书。我想什么叫百科全书？就是它每一个都会懂，但它对某一项的才能它是很 OK 的。可是这种孩子或这样的一个人格，他不喜欢去做自己讨厌的事情。比如说你叫他做好一小时，他就只能够做好20分钟，因为他觉得20分钟就已经 OK 了。到了第21分钟、第25分钟，他就讨厌了，所以他自然会在20几分钟之后出现不稳定的状态。对，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在ADHD 这种高功能型的天才哦，相当多，包含大家所知道的比尔盖茨，他就是属于 ADHD 的人，包含之前的 Michael Jordan， 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很厉害的一个球神，对，然后像贝多芬啊、爱因斯坦，我想这我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很聪明的科学家，可他们在小时候，他们这一块是没有被发现出来的，那所以我常觉得。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们，他需要我们去认识，然后认识以后去留意到他喜欢的东西、有兴趣的东西，然后呢，去陪伴他们，把他们这项天赋把它发展出来。我倒觉得这是我们在看待目前，你可能会常听到老师讲说，这个孩子他不是调皮，他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作为家长的一个心理上的心态，不是逃避，而是我们要去面对他。那面对他的时候，就是我在长期在整个节目中一直在提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有一段时间要辛苦一点，要陪伴孩子。
对，没错，就是所以啊，我刚刚说嘛，遇到老师观察说，哎，小孩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哈，可以去评估一下，千万不要排斥评估了哈。
对，
如果说他是那种属于症状比较严重的，赶快吃药或是矫正。那如果说是高功能的，然后就发展他的天赋、兴趣。
对，真的，我们要把以前我们在过去升学主义挂出来那种旧的框架，慢慢的要去拆解，不是说功课不重要，而是我们不能够把功课的指标当成他整个发展的唯一指标。不能说他功课好才叫做好，那其他都当中没看到，或是一张考卷呢，我们常会看到那个这样看到，比如说这学生考了80分，假设那国小考80分，天哪，你这样怎么办？可是我常跟家长说，你
为什么要这样讲？将来怎么办？
没有，他们想说80分，他那到国中可能变70分，
国小而已。
对，然后可是这样就很紧张啊，因为他想说班上同学都考90几分啊，那我有时候常跟他说，你看他考80分，他做得好，这些简单他错，可是他难的是对的，可是这样往往就会变成他看的是整体的部分。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不妨有时候在孩子的考卷在发回来的时候，你要去试着去看他对的部分。通常是很难，因为家长都会马上先看到为什么这一错，这是错，然后整个就
哎、欸，可是我觉得看错的也无所谓哈，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为什么错。
对，
好，
要去了解错在哪里，
对，
错的部分。通常就是你只要针对这种
啊，譬如说什么忽略啊，然后粗心啊，我就觉得这无所谓，你懂就好了。
哦，对，突然讲到这个，就是现在孩子很容易出现他想用看的，然后不想要用写的。我们在过去节目有提到，其实写的话会属于我们记忆的部分，让他记忆可以稳固。他不喜欢去列式，不喜欢去写文字出来，所以他想要用看的。可看完之后，事实上孩子是会忘记的。
对。所以为什么会粗心，
然后忘记，就是所谓的粗心。然后每次跟他讲说你要写哦，他就想说哦，他连所谓的题目的重点的划线他都有时候就懒得画，他说我这样读过去。那因为我们现在题目的量事实上是越来越长，有时候真的一个题目他写的相当长，一整页
数学啊常出现这个问题啊，然后家长一看就说老师是考国文还是考数学、
那种数理科是一整本的考那种考试题本这样子，然后他同学在极短一段时间里面去把它完成起来。其实这对一些 这样的孩子他们是比较吃亏的，比较吃力的，
因为很吃力，
对，
就是要静下来好好的去看文字，
对，所以就会变成让原本他们这些有天赋 的孩子在受到这样的系统里面又没有人去给他支撑的时候，往往他就会把这份很得来不易的天赋很容易就会被暂时被掩盖掉。那我讲暂时是说他之后长大了他有自觉，那只要长大后他还是这样的话，那很容易影响到他对他的下一代也会用这种方式 来去处理，这样就变得比较不好的状况。
对，很可惜齁，嗯，
对， 对
家长如果忽略孩子的天赋真的很可惜啦齁，所以齁真的是要去好好的发现孩子的优点。
对，我觉得每个孩子与生俱来都有他的优点，而这优点会我觉得做父母的是最清楚孩子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要父母去不断的去宽容自己孩子偏差分，就觉得不是，我们还是要管教，可是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孩子的优点，那想办法帮他的优点去把它凸显出来，然后不要以父母亲原本所认知说你所认知的不见得是孩子适合的，我觉得这个是彼此要去克服的课题，你知道吗？就是很难。
我觉得家长不要把自己的希望然后呢寄托在，不是啊，就是说把自己小时候没学过的东西想要强加在孩子身上，我觉得那是不必要的齁。孩子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然后让他循序渐进，然后慢慢的他长大到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常讲花开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开得越早的花就代表它是越 OK 的，有时候一些花它会慢慢的开到后来人家都开了它自己才慢慢开，才慢慢 开出来，我觉得这个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有不同的一个时间点。
对哎，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啦齁。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过动症的问题啦齁，其实也不用太对他太多的刻板印象。
对，我们要了解，那但是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心，那总是我们要陪伴孩子，帮他发现他的优点，因为搞不好他就是下一个爱因斯坦。
没错，还有贝多芬。好啦，今天就谢谢谢宇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OK， 拜拜。